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林。已经有超过2年半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大即将登场的关键时刻出访中亚，并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普京的外交政策幕僚透露，这次的中俄峰会聚焦在乌克兰战争与台湾问题。而就在习近平与普京会面的前夕，俄罗斯电视台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在与俄罗斯官员会谈的时候，明确表态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么战事节节败退，政权岌岌可危的普京是否想把习近平给绑上战车？习近平选择在这个时候与普京同框，这一场外交豪赌对于即将登场的中共二十大以及日益加剧的台海危机意味着什么？号称合作无上限的中俄联盟面临着哪些考验？伊朗的加入平添哪些变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应该要如何反制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及时深入的点评。一位是人在德国的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张俊华博士，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卢先生好。
好，另一位是人在台北的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的研究员鲁斯宾先生，鲁斯宾先生，欢迎您。
张先生你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张俊华博士，你怎么看我刚刚提到这个超过两年半没有出国门的这个习近平，他是选在这个二十大登场之前的关键时刻，而且是选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呢？您的分析？
这应该这个道理很明白，就是说现在习近平在国内这个经济形势并不好。那么他在近三年内这个经济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所以必须要利用外交这一个途径来刷他的存在，这点很重要，特别是在二十大之前。同时呢，应该这么说，这个中亚国家还是比较稳定的国家。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再说这个。这次正好是去参加，第22届的上合组织的这个年会。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是习近平也想通过这样一种外交的活动来体现出我们的朋友这个遍天下啊，也就是说更进一步体现出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的，所谓的世界格局的判断。那么这就是。我想他这个所谓外交思想的体现吧，啊，那么至于这个这次跟普京要见面，应该这么说，也是肯定是在预料当中的，因为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本身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双方创导的这样一个组织，那么习普的特殊关系大家都明白，而且呢4月份的时候，普京请习近平去莫斯科的时候呢，习近平这个谢绝了，这样就欠他的一份人情，所以呢不管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还是其他的理由，就是说是习近平必须是跟他见一面。当然这里跟其他人想象就是说会不会在军事上这有一个更大的
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啊，这些应该这么说，不是我想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一致并不是完全跟那个军事上的一致行动就是说是等同啊，当然这点是肯定的，普京对习近平很感激的，感激的原因就是说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发生以来，就是说是这个俄罗斯的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进口国。那么从这点来说，这实际上也就是为俄罗斯的国库做最大贡献，也就是说为战争做出贡献。
好的，感谢张博士。请教这鲁兹宾之前呢，我这边也很快的帮大家回顾一下，其实普京上一次和习近平两个人面对面应该是在这个今年二月初的时候，这个北京冬奥，当时也是这个习近平最需要盟友的时候，也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夕。那么现在两人会面是在这个普京最需要的时候，因为现在战争是节节败退哦。那时隔七个多月，两个人选在这个中亚这个上合组织来进行峰会哦。不晓得鲁兹宾您怎么看？因为根据这个普京的外交幕僚透露，好像这一次会谈的聚焦在除了乌克兰战争之外还有台湾问题。林先生，
基本上因为这次乌俄战争，中亚国家上合组织里面的中亚国家大部分都想要跟俄罗斯保持一个距离，尤其是哈萨克，因为哈萨克他并不想要直接的被卷入到乌克兰战争里面，所以他们其实都希望跟俄罗斯能保持距离，所以其实现在中亚国家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有一点尴尬有点复杂的，所以在这个情境之下，上合组织里面的中亚国家他们都希望可以跟中国多做一些经贸上的接触，去摆脱这个俄罗斯给他们施加的压力，因为现在俄罗斯不断的在从中亚调兵到乌克兰，那其实这引起哈萨克尤其乌兹别克的相当不满，尤其是哈萨克。所以从这次可以看到说由于中国他在上合组织投入了很大量的资源，中国其实对上合组织经营很久，那所以北京将对这些地区关切，就是中亚的关切会保持，这些议题会保持敏感。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俄希望在这场会面中来厘清双方的利益分歧以及能掌控的方式。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其实现在上合组织对俄罗斯的比较没有那么支持，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是有例子可言，比如像之前2008年那个乔治亚战争，那个时候俄罗斯发动了对乔治亚突袭嘛，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俄罗斯不断的梅德韦杰夫在那个上合组织里面去寻求中亚国家的支持，希望他们可以支持俄罗斯发动对乔治亚攻击，但是那个时候北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北京在上合组织大量的收集这个反对意见，他收集这个反对俄罗斯这么做的国家。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北京认为如果支持俄罗斯对乔治亚，那个时候出现了南奥塞梯这个独立的省份，他认为这场战争其实对将来他对台湾战争这个分离主义，就是一个主权国家里面有领土想要分离，对北京来讲这是不符合他的一个原先的设想的立场的。所以其实光是在讲上合组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中国这牵涉到中国的对上合组织这二十几年来的投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外资投资最多的国家，比在俄罗斯投资的更多。
那鲁兹宾先生，因为你在台湾，所以刚才我很快在想请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次普京的幕僚放风说这个普习会谈台湾问题，因为在这个台海很紧张的时候呢，这个是了无新意吗？还是别有玄机？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合组织哈萨克乌兹别克他们都有共同表态，就是他们的外交部都有站出来说支持一中政策，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全部都表达。所以可以理解为说，就是习近平他出访他要求，因为像栗战书也是，他要求就是也就是俄罗斯中亚接触国家都需要有个表态，支持中方的一中政策立场。那俄罗斯为什么会去说台湾问题？其实重点不是在台湾议题本身身上，俄罗斯的问题本身是说我支持一中政策，然后认为美那个佩洛西访问台湾是挑衅，但是俄罗斯的重点是放在美国，就是他认为美国这个举措是挑衅，所以呢，俄罗斯希望中国可以多一点的拉拢在俄罗斯这边，而不是拉拢到美国那边，就俄罗斯希望中国可以往俄罗斯这边靠拢，就是这也是这一次普丁他跟习近平会谈的一个最大重点。但是台湾在俄罗斯的媒体分析里面反而是比较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他只是一个借这个议题去想要达到说中俄在共同抗美的这个联盟上面的一个说法这样子。
那不晓得张俊华博士你怎么看这一次的习普会去谈到这个台湾问题，尤其在现在台海很紧张的时候。另外刚才鲁兹宾先生特别提到，最近这个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传阅很多的是这个俄罗斯电视台公布了一段影片，那么影片中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明确的表态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应该是历来中共官员最清楚的一次了。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普京有意的将习近平给绑上战车，不晓得您怎么看呢？
首先呢，那个俄方对这次这个普京跟那个习近平会面的这个强调的所谓台湾问题的 这个要讨论台湾问题，实际上目的就是投中国的字号所好。所谓投中国所好，就是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台湾问题，那么他们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至少是在情义上来说要帮中国的忙。至于能不能，至于是不是在帮忙，能不能帮忙，这是另外一码事。但是呢，也就是俄罗斯的外交策略，俄罗斯的外交策略是有意的在报道当中做一种导向性的引导啊，那么这样呢，就是使得大家以为啊，现在俄罗斯跟中国这个联盟啊不得了，这个现在比以前更那个紧密了，等等等等。那么回到刚才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栗战书俄罗斯的表现等等。我个人认为呢是这样，就是说是第一呢，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是好话说得多，好事是不是做得多是另外一码事，但是话总是说在做的之前。那么这样就是说也是有这种我个人认为栗战书的就是说也有一种投其所好的这样一个特点。尽管中国这点原则是肯定的，他在世界的公开的舞台上绝对不愿意当俄罗斯的帮凶，至少是一个不愿意当100%的帮凶。那么这点是但是呢，另外一点又是决定了这双方必须有一种就是说靠近的这样一种姿态，因为这个双方都需要一种所谓的抱团取暖。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体现出他们不是孤立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个中方对乌克兰战争本身在押宝的时候呢是押在俄罗斯上的啊，这个呢应该这么说，是也是由他的意识形态决定的，也是从他的主观的意愿决定的。但是中国在真正处理战争的实际结果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一个骑墙派，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啊。那么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好意思，我们都是中国人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就是说言行不一致，这有点是文化的差异。俄罗斯人在这个文化差异上就至少是言行不一致，不至于到这个地步。那么但是呢俄罗斯呢是有意的要进行误读，有意的进行误导。那么这样就是说就要把北京有意的是看成是所谓的言行一致的朋友，使他成为帮凶。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一种外交的策略。但是呢北京根本不愿意再让世界的媒体太暴露栗战书的讲话啊，因为他讲的这些东西说实在是根本上跟中国所谓强调的中立的立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不符合的
啊。那么这是第一，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从实际的利益上来说，中国比俄罗斯更注重要把另一个脚踏在西方资本的这个船上。那么这样呢就是决定了，就是说是中国的言行不一致。
那么鲁斯宾先生，根据刚才张教授的分析啊，中共现在是这个脚踏两条船，言行不一啊。不过这个的确是我们对照了栗战书这个前一天的说法和习近平在跟普京会面时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媒体报道的说法似乎的确是不一样，习近平又把这个立场往后退了，好像这个中共官员的口径不一是在这个玩这个两手策略。但另一方面张教授提到了这个栗战书的这个影片明明白白已经打破了所谓中方营造的这个中立的表象，那西方是不是有借口可以拿这个来做一个连带的制裁中国呢？
就像张先生刚刚所说的中国更加注重在西方的资本这一块。那我要说的一点是其实对俄罗斯来讲，栗战书他的身份是三号地位人物，其实有点不太符合俄罗斯政府的就是当初所希望的样子。俄罗斯其实蛮失望的，因为首先第一点，西方观察家俄罗斯观察都有发现中国一直在小心翼翼的谨慎的遵守这个西方的制裁，不想要造成二次制裁。那另外一点是栗战书本身身份他只有三号地位身份，所以他三号地位所讲的话其实对俄罗斯来讲并不符合期待。因为他的说法首先 首先第一点他是三号人物，第二点是他说理解俄罗斯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考量，但这些对俄罗斯来讲只是老话重谈。俄罗斯真正希望的是 B 战术，它可以带来明确的，比如说俄罗斯最希望的是金融合作啊，比如说中国企业、中国银行对俄罗斯
实际的支援，
实际的资源，对，就是中国对目前的俄罗斯还是有顾忌的，不想要踩到这个西方的底线。而另外就是对俄罗斯占领地区，包括克里米亚，这个国际承认是最重要的。栗战书他其实并没有提到这一点，那栗战书他也没有提到说中国对于中亚这个即将出访的规划跟投资，因为我们要知道是习近平他对乌兹别克、对哈萨克的这些一系列的投资举动，其实并没有提到俄罗斯的地位。所以其实栗战书他在讲那些话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俄方他所需要的要点。那再来，其实俄罗斯也有发现，就是李克强二号人物，李克强他在这个就是影片里面有看到说，他其实并没有他的讲稿并没有提到乌克兰啊。那应该是说，目前其实在实质上，俄罗斯看的是实质上的作为，中国并没有真的实质上的对俄罗斯进行他所关切一体上的帮助。所以其实栗战书的说法是相当比较委婉的一个客套的外交语言。
那么其实我想请教张俊华博士的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他当时对这个俄乌战争的押宝，现在很明显是押错了，因为现在乌克兰大捷，这个俄军可以说是节节败退。那么习近平的这场所谓的外交豪赌，对他自己的二十大，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有什么影响呢？他选在这个时候是全世界将普京视为全世界公敌的这个时刻，还有自己美中对抗也是很紧张的时刻，和普京同框，您认为对接下来下个月16号要登场的二十大会不会造成冲击？
首先我对您这个说的豪赌这个词呢还是有点
保留
啊，对，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认定就是说是东升西降，这是一种豪赌，这个是对整个世界格局的一种判断呢，可以这么说，是一种豪赌，而且是一种大范围的豪赌。那么所有的外交政策也好，还有其他的一系列政策，那都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下的一种豪赌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但是呢，就是说仅仅就是说对俄罗斯这个问题，这个就是说在乌克兰战争上这个问题呢，应该这么说，应该看到是有两个不同的因素决定。一个因素就是我一开始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必须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中国愿意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但是中国呢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又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啊。那么这样机会主义的表现，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么说，最近乌克兰在大反攻当中取得的成果，习近平肯定也看到了，中共中央肯定也看到的。那么我们现在尽管没有从他们口中能得到直接的一些信息，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比如说社科院的这个俄罗斯与中亚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张红的这个发言，张红在9月14号对这个乌克兰大反攻就做了一个评判，可以这么说，是他对这实际的情况应该是相当了解，那么他的意见肯定也作为一种智库的形式传到上面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从最近胡锡进的这个态度的改变，对乌克兰的态度改变，表述的一种改变，也能看出，就是说中国就中方即使那些热情的支持俄罗斯的，他也了解现在在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包括金灿荣这样一个是金正维这样一个人物，那么可以这么说，对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失败也是有一种认知的，所以呢。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强调所谓的中立，至少在表面上强调中立的一个原因之一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设想，就是说最终乌克兰很可能战胜俄罗斯啊，如果是俄罗斯不采取极端的手段的话，比如说发动核战争等等，那么这样就是说是战胜俄罗斯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这是 这方面，这个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他的外交政策呢，是由这个判断来决定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在习近平的第三任期间，他已经决定了就必须要跟西方作对到底。那么在作对的情况下必须需要同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这个同盟可以这么说是最合适的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呢由于现在俄罗斯本身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这失败或者说今后可能失败的这个速度和规模要更大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这个同盟的自己的地位也并不是很牢靠。那么这样呢对这个同盟呢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最后要说一点就是说俄罗斯的威权主义跟中国的威权主义不一样。所谓不一样就是说俄罗斯的威权主义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开放型的。所谓开放型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在乌克兰战争失败就是说至少是地域性的地区性的失败之后这个俄罗斯就有议员提出要应该把这个把这个普京搞下台。好，那么这个是俄罗斯的威权主义的特点。但是在中国我想绝对不会产生这种的人就是有这样一种现象。那么这一点呢从这点来说呢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即便在跟西方作对的时候这个这样有这样一个类似似乎是有这样一种同盟，但这个同盟呢本身的各个国家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好的，稍后我也想请教鲁斯宾先生有关于这个普京垮台的可能性。不过我先从这个军事方面请教你，因为你也是这个军事方面的专家，你怎么看这个俄乌战争从二月打到现在在战场上的这个最新发展，它对目前我们看到很紧张的台海局势、台海危机意味着什么呢？究竟习近平会看到这个前车之鉴，是会更加迟疑，还是说他会加速他的攻台野心，看着怎么做，然后更快出手？想请教您的看法和分析。
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乌克兰的他的军力比台湾弱很多，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办法可以形成一个反攻达到6000公里作战。那这意味着就是说现代人类作战其实是一个科技水平高复杂的一个作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中国他已经意识到说乌克兰战争它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它意味着就是长期的这个国家的成本的投入。那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悬殊比是非常大的，那可是像台湾跟中国它的悬殊比差距没有那么大，而且地理位置相对更严苛，因为台湾它显然跟乌克兰相比它有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跟国防能力。那所以这一点其实中国现在看的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台湾来讲现在比较大的要点是要尽早的去发展自己的国防自主产业，因为现在乌克兰它已经基本上是只能靠北约的美国跟波兰的援助才有办法支撑对俄罗斯的作战。其实乌克兰它现在仍然有很大的劣势，因为它人数不足，乌克兰的兵力不足，它20万兵力要守卫，你要打败俄罗斯这个侵略者，你要整个打败它，其实目前现阶段很难做到，就是说所以它才会形成一个长期效应。但俄罗斯本身也是缺乏兵力啊，它等等的这个战术失败。所以如果是对于习近平或者对中国攻台行动来讲，它牵涉到两栖登陆作战，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兵力不足，30万还是不足，乌克兰的20万兵力仍然可以挡住。那如果是对台湾发动作战，那假设他至少对台湾两栖登陆，他必须集结至少50万的解放军。那50万解放军，你要集结到岛屿上面去对台湾进行两栖登陆，其实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要知道是俄罗斯除了这一次哈尔科夫撤退以外，在6月份的时候，俄罗斯也有一次撤退，他那个时候是在做什么撤退？他那个时候在做蛇岛撤退。蛇岛是俄罗斯本来他有控制的黑海的一个无人岛礁，他已经控制它了，但是仍然被迫撤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两栖登陆作战已经难到这种程度，蛇岛都没办法控制住被迫撤退，因为你的人只要一上去你就被密集轰炸。那如果将来中国发动对台攻击，比如说他在金门，他在澎湖等等的马祖，那这些可能也会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你的解放军你登陆需要时间，但你登陆的这个过程，如果台湾的这个不对称作战，它透过跟美国的这个卫星遥感去用飞弹去对你进行密集式的轰炸，你解放军的有生力量就会跟当初的蛇岛的俄军一样的惨况，上面全部都是火灾，或者是你没办法出得去，或者是船没办法去接应你。 所以我相信对习近平来讲他是想，就是对中国来讲他是想做，现在乌克兰战争给我们带来最大一个启示是你想不想跟你能不能是两回事，我想这么做但是我没有能力这么做啊，就是这是两回事。我相信中国是很想要这么做，但是他现在没有这个能力这么做，所以他必须更加谨慎的看待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
那么张俊华博士，我记得你有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个普京入侵乌克兰啊，是不是在给习近平的攻台来做一个兵棋的推演。那么现在看到刚才这个鲁斯宾也分析了目前这个整个战况一个情况，究竟给习近平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启示，究竟他是变成一个长期消耗战的话，看到乌克兰这样，那如果未来他攻台不能够速战速决，像最近这个中共前党校的这个蔡霞教授也写了一篇，如果攻台不能够成功的话，便是习近平和中共的灭亡之路了，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首先呢，我不是军事专家，我不可能像鲁先生这样，就是说对军事上有这样一个很详尽的这样一种了解和分析。
政治上来看，
但是呢，应该这么说，乌克兰战争本身就跟今后的台海战争一样，或者说台海战争本身跟今后的跟现在的乌克兰战争一样，实际上是这个威权主义跟民主国家势力的这样一个对立的，在军事上对立的一个表现啊。尽管这个今后的台湾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如果发生战事的话，那么还是跟乌克兰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本身这个从地理环境来说就有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来说，这次乌克兰战争本身对中国来说也确实是一种预习，所谓的预习就是说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么这样呢就决定了应该这么说，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的程度啊，也就是说是非常关注的。至于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战争这个新的发展是不是对中国对北京一种警钟，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可能有点太强调了这一点，实际上是不是警钟这个不是个问题，顶多是就是说是乌克兰大反攻的部分成功本身就肯定会导致中国在设计武力攻占台湾的时候就更周密一些，更小心一些。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习近平要发动战争采取武力来攻打台湾的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他的考量呢实际上是从三方面来决定的。第一方面就是对自己的力量的一种估测啊，那么可以这么说，现在中国的力量这个提升也是比较快的，比较速度也比较快的。那么第二是对台湾的力量的一种这个估测，台湾的力量一方面是军事上的力量，另外一方面也是国内就是说是统一就是说能够抵抗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这样呢就是这种这必须是要做一个很实际的考量。最终一个考量的第三方面的考量就是对美国这个就是说是参与这个台海战争的一种考量，参与的这个程度，参与这样一个就是说参与的决心等等。那么现在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乌克兰战争肯定是对这种考量，就是说是给中方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可以说是泼了一下冷水，这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冷水再怎么泼，可以这么说，没有改变习近平现在的东升西降的这样一个大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这么说，现在在中国的大陆的国内这个情况来说它已经定了。那么可以也就是说东升西降大框架存在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决定了他对自己的力量有更乐观的考量，就是乌克兰战争是帮助中国汲取了很多教训， 但是并不是说阻碍了中国决定就是武力攻打台湾的这样一个可以这么说阻止了他的这样一种决定，不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俊华博士还有鲁斯宾先生两位专家针对这个习普会进行了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